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那红书，古林撰稿，赵蔚然编审，时成刘文联合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成，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这一次我们要继续把那红书的第二章查考完。这章经文主要的是在描写尼尼微城被攻击的激烈战况和结果。刘文啊，亚述本来非常强盛，他怎么会被攻击的呢？
根据上一次查考过的那红书第一章的内容，我们知道神是忌邪施暴的神，凡是故意抵挡真神的国家，神都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神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亚述既然藐视耶和华，又恶贯满盈，所以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他。还有，神也是至善的神，他的良善表现在释放拯救投靠他的人。亚述既然不断地侵犯列国，甚至欺负神的子民，所以被神惩罚，从攻击列国变成被列国攻击。
是的，有关神对亚述的判决，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拍案叫好。至于神对犹大的判决，恐怕就不是人人都服气的了。因为南国犹大虽然不像亚述那样的残暴，可是他们也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怎么可以判定他们无罪开释呢？
这确实是那红书的读者可能会发出的问题，因为在整卷书里面找不到一句责备犹大国的话。世成啊，那你是怎么样解答这个问题呢？
圣经里面的书卷其实是彼此相关的，尤其是小先知书，每一卷都比较短，如果能够参照同时代或者前后时代先知的著作，就会得到比较清楚的画面。刘文，你知道和那红差不多时间做先知的有谁吗？
根据旧约的年代表来看，在那红之前做先知的有弥迦和以赛亚，在那红之后做先知的有西番雅和耶利米。
没错，这四卷先知书，弥迦书、以赛亚书、西番雅书和耶利米书，都记载了耶和华神责备犹大国的话。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事情，可以去参考这几卷书。
换句话说，那红书不提这方面的事情，并不表示神不关心，只是那红书的目的不一样。
对极了，那红书的目的是要安慰犹大人，不是要责备他们。当时犹大人最大的痛苦来自亚述，所以神让先知那红看见亚述灭亡的意象，好让那红去安慰神的百姓。好，现在我们就接着来查考那红书的二章三到十三节。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小段来查考。第一小段是那红书的二章三到十节，内容描写战争的激烈场面。第二小段是那红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内容描写亚述被毁之后今非昔比。第三小段是那红书的二章十三节，这是第二章的结语。我们现在来查考第一小段的经文，请刘文先读第三、第四两节。
好，那红书第二章第三和第四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
这里的他指的是攻击亚述的国家，还是指亚述自己，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根据前面的那红书二章一节来判断，似乎是指那打碎邦国的，也就是指前来攻击尼尼微城的联军。
哇，他们的服装和战备真是非常醒目，作战的速度也是十分的惊人。
对，盾牌红色，除了是因为被太阳反射变红之外，也可能是因为杀人杀多了， 人血把盾牌都染红了，而精兵穿的是当时价格昂贵的朱红色衣服，战车用钢铁打造的，在太阳照射之下好像火一样闪闪发光。这些战车在尼尼微城的街道上和广场上飞驰而过，快得像闪电一样。
这么说来，敌人已经从城外打进城里来了。这么激烈的战争场面，我只在电影上看过，要是身历其境啊，我大概早就吓死了。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先知纳洪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有多么震惊。当时的尼尼微人怎么样应战呢？请刘文读第五节。
纳洪书第二章第五节，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
因为尼尼微是亚述国的京城，所以尼尼微王就是亚述王。这里形容他赶紧召集他的精锐的部队，而他的部队都像是毫无心理准备似的，急急忙忙、跌跌撞撞地上城墙去预备挡牌守卫。挡牌是守城的人在城墙上使用的一种防卫设备，用皮革包在一个框子上，来抵挡射过来的石块和箭矢。
亚述人未免太大意了吧？怎么会等敌人都攻进城里来了，才集合应战呢？
你问得好。经文里虽然没有说出那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亚述人必定是太过自信了。因为尼尼微城被建造得非常坚固，城墙本身有内外两重，外墙有底格里斯河做天然的护城河，而内墙有城楼15座。在亚述人的心目当中，尼尼微简直就像金城汤池那么坚固啊。
这也难怪他们有这份自信。你曾经提过巴比伦人有过两次攻击亚述失败的经验，所以亚述大概以为这次也会安全过关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最后这次当巴比伦、马代和西古提人的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亚述王还在皇宫里面狂欢作乐呢。这一幕和后来巴比伦国被灭以前的那一幕非常相似啊。
我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写道，当巴比伦国快要灭亡的那一天，最后一任皇帝伯沙撒王毫不知情，他还在宫中为1000大臣大摆筵席，并且把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喝酒，赞美自己所造的神明，真是很过分呢。
是的，巴比伦和亚述一样不敬畏耶和华神，同样难逃灭亡的命运。有关巴比伦灭亡的预言是记载在哈巴谷书。让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亚述被攻击的情况。请刘文接着读第六节。
纳洪书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
圣经学者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是诗歌体的比喻写法，形容当时的人潮汹涌，从四面八方而来，把宫殿都拆毁了，就好像河闸被打开，把宫殿淹没了。不过呢，也有人认为可以就字面来解释，因为联军后来的确利用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冲破尼尼微城坚固的城墙。
你的意思是说，这一道河闸原来就有的吗？
这道河闸可能是指尼尼微城里面的科萨河上的水闸，原来就有。这条河流经尼尼微城，在城外与底格里斯河汇合。不过呢，这道水闸也可能是临时兴建的，用来先拦截河水，再突然放开，就会形成洪水，把城墙冲垮。无论如何吧，巴比伦军队当时必定占有这道水闸，他们放水冲垮城墙，当城墙垮了，城里面的情况会怎么样呢？请刘文读第七节。
纳洪书第二章第七节，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
这里的王后有两种可能的说法，第一种就是字面上的王后， 他本来身居宫中，现在皇宫被敌人毁了，王后要抛头露面，甚至于赤身露体是很羞耻的事情，而他的宫女们也捶胸哀哭，哀鸣如歌，是很生动的描写。
不过鸽子的叫声其实是很小的，怎么能够表示悲伤呢？
你问得好，所以有人把哀鸣如歌解释成泣不成声。
这倒挺有意思的。那么有关王后的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另外有人认为啊，是指亚述人拜的女神伊斯塔。伊斯塔是亚述人所拜的爱情和战争女神，类似迦南人所拜的生殖女神亚瑟拉。一般认为她就是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七章和第44章所提到的天后。请刘文读其中的一段记载，那是在耶利米书的七章16到20节。
好，耶利米书第七章第16到20节，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燃起，不能熄灭。
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宣布这段话，是在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了以后，才针对南国犹大说的。因为当时犹大国的君王和百姓都没有从北国学到教训，他们也一样拜偶像，惹动神的怒气。在他们所拜的偶像假神当中，有一个特别被神点出名字的，就是天后。
在第18节那里写着说，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由此可见，全家大小都一起在拜这个偶像了。
对，当时外邦国家对偶像假神的敬拜已经在犹大国通行无阻。在耶利米书第44章那里更记载着说，当犹大国后来灭亡以后，那些流亡到埃及的犹大人不听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对他们的劝导，他们反而把在迦南地享受过的福乐归功给天后。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44章15到19节。
耶利米书第44章第15到第19节写着说，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这里说到犹大妇女烧香做饼祭拜天后，他们的丈夫也赞同，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样才会为他们带来富足平安。犹大人已经完全忘记当初耶和华神怎么样保护带领他们来到这块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他们这样的忘恩负义就大大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神叫他的先知耶利米不必为犹大国代求了，因为他不会垂听。
哎，犹大国这么不专心爱神，最终是替自己招来了惩罚。虽然 当那鸿做先知的时候，他们没有被亚述人灭掉，但是100多年以后，犹大国还是被巴比伦人灭掉了。神让他们尝了70年亡国奴的滋味之后，才准他们回去重建家园。